只是因为你相信那样东西真的存在。就像呢，我们经常听鬼故事，最常听到的就是说，我听到我朋友啊，他自己碰到这个故事，99%的人说鬼故事都说他听到，都说他相信他朋友真的碰到了，多半人都不是自己碰到的。那么讲人家碰到的事情，那就是造作增上果。你作为那个果的一个增上缘，造谣生事，把它当作是实有，这个就是增上果。增上果啊，因为越多人认为它是那样子，越多人说那个东西真的是实有的，于是呢，多半的人也都会相信它是实有的，于是这个果就生起来了，这叫增上果。啊，这个叫增上果。那么第五个呢，叫离系果。离系果呢，就是修解脱道而生的果啊，就是断了我执法执之后呢，正道的啊一切的因果皆位都是离系果啊。这个我们这个经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圣道啊，指的就是离系果。好，我们这边就谈到两种果了啊，异熟果跟等流果，只是用三性善恶无忌去讲的，就叫等流果。那么从异八识的异类而熟、异识而熟、变异而熟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讲异熟果。好，讲完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开始正说十二因缘了。好，讲十二因缘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唯识讲十二因缘一个特别的关键，就是讲两世因果论。两世因果论也就是讲因果相续是这样子不断的接续起来的。那么什么叫两世？两世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是讲过去跟现在，第二种讲法是讲现在跟未来，也是我们经常讲的，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是讲前世今生啊。若问未来啊的果，今生作者是，这是讲现在跟未来。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啊，佛通三世因果，我们也通，我们也可以了知三世因果。为什么可以了知？你今生所受的就是前世所做的，今生所做的就是后世所受的，所以你只要看你现在所做的，不就了知三世因果了吗？这就是了知三世因果。虽然我们了知三世因果，其实都是因果相续，所以唯识呢就讲二世因果论，于是把十二因缘呢讲成二世因果。二世因果呢讲成能引所引跟能生所生这两重。好，我们来分别一下文，各位去看就好了，我们主要先去把它科判先科好哈。第一个啊，能引，能引呢是能够的能啊，引就是牵引的引，能引的因呢是无明跟行这两支啊，就是339页呢第二行跟第四行，这无明支跟行支啊，无明原行这两支呢是能引，也就是无明造作啊，无明造作，你只要基于根本无明造作生事，那么你的前世因就被引出来了啊，就被引出来了。所以我们说无明原行这两支呢是能引，那么这能引是因，后面有五种果啊，各位标示一下哈，有五个所引的果。这所引的五果啊，我们讲所引五果分别是第一个是，第二个名色，第三个六入，第四个触，第七个受啊，第七个受，是名色六入触受，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名色就是色，对不对？受想啊，有吗？啊，色受想行啊，行在哪里呢？行就是六入，六入就是有眼耳鼻舌身内六根的造作啊。内六根呢，讲的就是前六识，前六识的五片形的思心所就会去造作。那就是我们的行因，那么造作出来呢，就熏回八识， 于是那个四知就是指的是色受想行识五取蕴，就是无明原形这两知所造作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五蕴升起就是我们的生有的一种动向。所以我们讲啊，中阴身也有五蕴色受想行识，他投到父母精血和合的觉罗篮啊，就投到这个报身来了，于是就有一期的生命啊，一期的生命。那么这是怎么造作的？就是前一辈子的无明原形一直不断的友情相续。无明原形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前面名言种子我执有之习气不断的辗转相因，因为无明原形不断的恶取习气跟业种子不断的升起的异熟果，所以呢，这样的因在前升起的四知、名色知、六入知、触知跟受知啊，这些呢都辗转后面升起，所以有了前面这个五蕴的因果在前，这为啊过去式，于是呢就造作了你现在式的爱取有这个因，而有了生老死的果报，然后有生老死的果报，所以后面呢叫第二世的因果。所以前面的这五支呢是第一世的因果，后面的五支呢是现在世的因果。好，我们来看看现在世的因果。好，翻到340页，啊，340页，爱取有啊，第八、第九、第十这三门呢，把它画起来。这三门呢，分别合在一起，称为能生啊，能够升起万法的这个能生，能生的因。这三个因就是其实我们正确的讲应该爱取为因啊，有是统刮生之跟老死之啊，有之呢是色生老死啊，有之是色生老死，爱为因取为缘啊，爱为因取而缘啊，在经上是这么说啊，爱为因取为缘，那么有呢色生老死，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生有啊，本有啊，本有，我们呢还没有投胎叫中有，在投胎的那一刹那称为生有，那么在活着还没有往生，六意识没有离开这个身体之前呢，这个叫做本有，那死掉在六意识离开八意识还没有真正离开那一刹那那一段时间叫做死有，这个叫做世有。所以唯识讲的就是中有、生有、本有跟实有这四段五蕴的阶段啊，五蕴生的这个阶段，我们只是在一直不断的生老死生老死，这生老死就是事有辗转啊，所以有呢为什么设生老死，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个生老死的造作呢都是什么爱取而来的啊，都是爱取而来的。为什么讲爱取而来？你贪染这个五蕴呢，于是你就有了爱，爱呢你就取着了，取着了你就开始有了营养，对不对？营养就生养这个本有，本有的寿命就会慢慢慢慢慢慢慢增长，于是你就会长大，对不对？于是你这个报身会慢慢的长大，变胖变瘦变高啊，慢慢变老，这个呢都是有的现象。如果你没有这个色身，你没有这个现象，而你这个色身都是谁来长养的？都是爱取心长养的啊！你喜欢穿什么，你就给别人看作有什么样子的气质；你喜欢吃什么，你就会长成啊胖瘦高矮就会不一样。所以呢，你的胖瘦高矮，你的本有长相的那个样子，都是你爱取什么而来的。所以我们讲啊，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你看一个人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大概生长的环境是什么啊，他生长的环境，他周围的人怎么做，穿什么样子，吃相是什么，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他也就是那副德性。所以他那副德性呢都是爱取沾染而来的，于是他的这个有知呢都是爱取为因缘呢所造作的果啊，所造的果。所以爱取呢就是因啊，有就是总色生老死的果。所以呢，十二因缘在唯识的说法就是两段，前一段是引，为什么讲引？就是它是造业的根本啊，造业的根本。 这个能隐呢，就是前六世呢所造作的业啊，所造作的业。后面呢是你七世执着八世的见分为由啊，为我，因为你一直这样子自私自利的一切就是我法二分，所以呢后面就是我法的二分啊，这样一个七世所执着的习气，所以一直不断的牵引着你去偷。而真正造作业引申你的一手报的一手果的，就是前面的这无名一直到受，所以呢它称为引，引就是引业啊，引业牵引的引啊。后面呢爱取有所受的就是满业，满业就是我们的这个依报啊。引业呢就会牵引我们去有一个正报身，后面的爱取有就是我们前辈子呢比较喜欢什么，于是我们这辈子就会有前辈子的习气啊，前辈子的习气。像这个世尊不是有个弟子吗，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前辈子是牛嘛，骂那个阿罗汉，所以他就投身为牛，因为他几辈子都是牛了，所以他这一辈子呢证得阿罗汉以后呢，嘴巴也常常这样磨叽的磨叽的磨叽，好像在反刍东西是一样的啊。这就是前生的习气，就是你爱取习气呢还没有完全干净，这就是你的满业，你会经常会去喜欢欢喜什么东西的习尽五欲的因缘啊，习尽五欲为缘，那就是你的满业，习尽的满业。而你的正报身心是什么，你是生天人报还是生三恶道的报，你的引业投身哪一个报身，那是你无名原型一直到受这七支所引来的。所以前面呢叫做能引业，后面呢叫做能生业啊，能生一切的业。所以十二因缘呢以这二重因果来讲呢是这样来判法的啊，是这样来判法的。所以呢我们个别不用去讲它了，我想它文很浅，我们就不去念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各位在以后提出来问，或者等一下也可以问。我们看一下341页倒数1、2、3、4、5、6啊，六行。我们把这个于老师在这段把能引之所引之能生之跟所生之这段课文呢跟各位念一下。第一个能生之啊，能引之，能引之呢就是无名和行这两支，由于无名于诸地理，这个地理呢就是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与这四地理呢迷暗无知，而有行的造作诸业熏习在八识当中呢，引发四名色六入触受等无果的种子。所以这无果呢就是无名跟行这两支生的果，前面呢就是因，能引的因，后面是无果，是它造的果啊。所以呢无名跟行呢名为能引之。陈维书论就说，一能引之为无名行能引四等无果种故啊，种就是种子的意思，无果的种子。好，这样了解啊。所引之无名与行这两支呢是能引之，由之升起的四名色六入触等这五支呢为所引之。成为师论呢就说，二所引之为本是内亲生当来一手果色四等五种，是前二所引故啊。前二指的就是无名跟行啊，引生四名色六入触受啊，这五啊无果种子为啊为它的根本因啊，为它的根本因。好，这样了解了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大圣起信论啊，一念无名生三系，三系就是生相啊业啊，就是生相无名啊，生相无名就是无名业相。那无名业相之后呢，再有见分跟相分，就是能见分跟能现分啊，在大圣起论是这样。四体升起的见与相，这三个呢都是一念无名所升起的。那么在这里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以无名跟行设这三门啊，行就包括了能见跟能现，就是见分跟相分啊。如果你拿大圣起信论来配的话啊，那么无名就是大圣起信论讲的一念无名啊，一念无名生三系， 根本无名色，第一个生相无名相啊，生啊生生那个无名业相啊，第一门。那么行，无名原行的这个行，包括的就是见分跟相分。什么叫行？行就是造作，造作就是把拔识啊变成见分跟相分，取着我法。所以呢，老实讲，这些啊经也好，论也好，唯识也好，如来藏系也好，如果你把法相名词从根本的意义上来通会的话，也是通的。所以呢，从大圣起信论呢，拿这个真谛啊，真谛他所翻译的唯识经典呢，其实就蛮能够配的。为什么他能够配？讲的他就是用十二因缘来配。如果你拿十二因缘跟大圣起信论的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也是一样的啊。因为你的见分跟相分之后呢，就是分别相续，就是以境界为缘呢，见分跟相分就是以境界为缘，就升起了什么无明缘行，这两个就升起了后面的什么这个名色六入触受识，对不对？这五种果，这个呢就是我们什么那个大圣经论所讲的境界为缘长六出，我们这边呢十二因缘是长五果，哈，长出是五果的种子。那么这五果的种子呢，就是让我们来攀缘，攀缘根深，攀缘气界啊，这个两个相碰呢，又会产生出认识的效果，又会有苦乐受的效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那么认为境界实有的原因啊，境界实有的原因。所以推到根本就是一念无明，一念无明呢，又是见分跟相分这样辗转相依，恶取习气不断的熏现，所以就造作了这一切。所以我们拿前面的七支就设了这个大圣起信论讲的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对不对？这九门，这九门当中呢，就设在哪里？就设在了十二因缘前面的七门啊，就设在十二因缘里面的七门。那后面呢，爱取有生老死啊，这五门呢分别又把它称为能生之跟所生之啊。能生所生就是升起这个现在的这个果报啊，升起现在果报。那么能生之呢，就是爱取有这三支。能尽，尽的意思就是现在的意思啊，就在现在呢，会升起当来，当来就是未来生老死的果，所以呢称为能生。成为书论曰：三能生之，为爱取有，尽生当来生老死故啊。尽生当来生老死故，以现在的爱取有为因缘呢，那么在未来啦，就会升起了不断的生老死的相。那么生老死的相呢，在大圣起信论里面呢，就是业系苦相，就是业系苦相啊，业系苦相啊。因为你前面讲了升起了，后面就不断的变异老死，就是业系苦相。所以呢，我们讲啊，活着都是受苦，哈哈，呼吸也受苦，一切都是受苦。所以为什么都叫受苦？因为毕竟变苦故啊，究竟它会都会变苦的。好，我们来看看所生之的解释。在十二有之当中呢，所生之是由爱等三之引生的生老死这两之。那么从中有到出生以后呢，到本有中，随其寿命长短的未衰变位，皆是生之啊，皆是生之。啊，所以这边讲到有中有，有没有？那么也有本有。那么在中有到本有当中，有一个生有。那个生有呢，就是五蕴投到了父母的精血那一刹那，开始升起了生命的现象，那个叫做生有。那么第二个呢，是本有。在六世离开了我们这个躯体，可这个躯体呢还没有完全冷掉，就表示八世还在啊，六世已经亡了，不起作用了，八世还有一个暖啊，还有个温暖啊，身体还没有变硬变冷。那么这个呢，这一段叫做实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六世啊会相应，于是呢，这个时候呢，多半报告濒临死亡经验的人都说啊， 都会从高高的地方看一个尸体躺在那里。为什么？因为六世已经离开了，八世还持着这个根身，还没有完全离开。这一段时候呢，叫做濒临死亡的，所以这段时候不叫做终有，这段时候叫做死有。当这个人冷光了，就冷静了以后呢，那么于是呢，你就有了终有生。终有生，终有生在论里面讲就是三寸生，七天生死，不断的这样子轮回，不断这样轮回，这就是讲了世有。所以呢，这一切世有呢，就不断的这样子变现，未衰变来，接这样子辗转相生，指的就是这个。那么不要只说这一期的寿命呢，如果你小到讲我们这个皮毛爪齿的细胞也是一样，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生命嘛，对不对？细胞升起变坏，然后呢，就在细胞升起变坏的那一个位置，又会升起跟它一样类似的细胞，不断的辗转相生。这个呢，也是细胞本身的轮回，我们称为叫做新陈代谢。不断的新陈代谢，我们才会越长越大，越长越胖，越长越老，最后也会死掉。死掉以后呢，皮包骨的像，这个丰腴的像，虽然你一样给它灌水，可是水都没有用，一样给它浇，饭吸收不进去了，没有用了。所以表示了我们除了这个皮包骨的这个东西，蛋白质氨基酸的东西之外，一定有一个能够主导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认为啊，友情相续必然四大之外有一个我们对我的执着。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我的执着这么深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而来的。我们不可能就是这些蛋白质跟氨基酸而已啊！如果我们只有是这些蛋白质跟氨基酸，外面的很多生物也都有蛋白质氨基酸，可是它为什么不构成一个能够认识外在的生命体呢？像我们吃的很多食物里面也有蛋白质也有氨基酸，那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有情生命？为什么我就是一个能够认识外在的实体呢？所以一定有一个我，所以我们为什么对我执这么深刻，就是因为这样来的，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你有认识的作用。可是你认识的作用又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一切的生命现象的相续都是因为你的认识作用而来，而认识的作用又是因为因缘而生起，因缘又是四缘生法、九缘生法的这么虚幻，那么你告诉我，有哪一个东西是叫做你呢？是叫做我呢？是叫做法呢？所以我们姑且就存疑，在修道之前我们就以存疑的看法来看，就念念观你的心，去修三摩提。好，以上的这十二有支呢，前十支是因，后二支是果，这个是指一世因果论，这个是指一世因果论。这一世因果论呢，是小教，就是这个阿含经所谈的。阿含经讲的是一生的因果，一生的因果就是前十支是因，后二支是果。这十因二果在唯识的看法里面呢，必定不是同事的。如果是同事的话呢，如果我没有一个过去生，我不可能无中生有来一个生命出来，对不对？不可能来一个生命出来，我不可能像魔术师一样摇摇从空中就会爆出一个娃娃出来的，对不对？娃娃会升起，有了一个蛋白质氨基酸这些作用当然不错，可是如果没有一个生命来投胎的话，没有一个过去式的话，我讲不通。所以照唯识的看法里面呢，他认为这十因二果必定是不同式的。所以如果以过去现在式来说呢，这十因指的是过去式，二果指的是现在式。如果约现在未来式来讲，这十因讲的是现在式，二果讲的就是未来式，这称为二世一重因果。小乘佛教以十二有支为三世两重的因果，即无名与行这两支是过去世的因，是名色六入触色五支为现在世的果，后面的文呢我就不再念了，我想刚刚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在这边呢我们就必须把它讲得很清楚，这里呢就是唯识以史教华严判教的史教呢来讲的这个二世因果。那么小乘教呢跟华严也都有三世二重因果，过去现在未来贯穿这十二缘，十二因缘，所以我们来念一下这三世两重因果的说法。 三十两重的过去式指的是无名跟行这二支是过去式的因，四名色六入畜色 五支呢是现在式的果，这是一重因果。爱取有三支呢是现在式的因，生老死呢二支是未来式的果，这又是一重因果。所以过去的无名跟行跟现在的爱取有同是祸业，为能感的因，现在的四等五支跟未来的生老死二支同是所感的苦果，这个呢就变成了三四两重的因果，以此呢来断啊，来遮遮就是为了对治啊，对治断常二见，对治当时一切外道的断见跟常见。因为呢外道呢他有些认为可以看到八万大劫，就认为八万大劫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起灭，八万大劫之前呢是没有这个人的，八万大劫之后呢也没有这个人的，这个人就是八万大劫之内。所以呢就有些外道认为说，你如果你身作蚂蚁，那你八万大劫之内呢你通通都是蚂蚁，你八万大劫是牛你就是牛，八万大劫是人你就是人啊，前没有后也没有，这就是断见常见的外道所说的。而我们唯识呢就比较讲三世因果，重重因果相续啊，因果相续。好，以上呢这边呢就是讲这个十二因缘啊，从我们九缘生法四缘生法到十二因缘生法啊，这一切讲就是唯识升起的我法一切，而一切呢又都是因缘所升起的啊，一切又是因缘所升起的。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原来啦我们一切的因缘相续呢都起自于什么？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就是表示什么？我们的智慧没有开嘛，啊，智慧没有开嘛。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不妨就来玩玩脑筋的游戏，看看你们脑袋瓜是不是清楚，是明还是不明。啊，我就举我们常常在训练思考的时候呢会举一个例子，各位不妨算算看，我们就拿买卖来讲，如果你现在带了1000块钱啊去买一样东西啊，我们就来开始做买卖贸易，你就买了啊，对吧，这个盆景好了，我们就以这个盆景为例，我拿1000块钱到花市买了这个盆景啊，我们维罗斯姐呢就说她很喜欢，于是我就卖给她的1200块钱，我现赚多少？现赚200块，对不对？后来呢我又去花市再去买同样的盆景，我这个时候呢发现，哎，盆景涨价了，已经要了1300了啊，可是我刚才卖了口袋里面只有12000啊，于是我跟我身边的人借了100块钱，了解吗？啊，借了100块钱去把这个东西买来啊，维罗斯姐又跑来跟我讲说刚才跟我买的那个东西很好，他想再跟我买，于是呢我就说抱歉，这是涨价了，好，是涨价了，不能再卖12000，因为12000呢我亏本，这个要卖你1400，啊，1400。我刚才呢是跟人家借了100块，凑刚才维诺给我的1200，对不对？凑足了1300买这个东西，然后卖给他了，又卖给他1400，对不对？啊，于是我又净赚了多少？100块，这样了解吗？那请教各位学长，我到底真正赚多少钱？啊，赚多少？你认为我赚100块？多少？300块。因为呢，前面赚200嘛，后面呢又赚100嘛，是这样。是赚100，可是我还欠人家嘛，是不是要把它成本还掉？啊，好，如果把那成本还掉，我实际上又赚多少？只有赚200块，对不对？可是有个学会计的人就不然了。说我们会计不是这样算的，你要以口袋算，你口袋现在明明白白有多少块？1400块，对不对？你刚刚几块？1000块啊，我是带了1000块人出来的，现在我口袋有1400块，没错吧？那我还欠人家100块嘛，我把100块再还给人家嘛，口袋还剩多少？1300块啊。所以我这样来算的话，明明白白是赚300块啊，没错吧？ 可是另外那个人就不对不对，我第一次1000块钱买的卖1200，明明赚200嘛，我记账对不对？后来呢，我1300块钱买的卖了1400块，也赚100嘛，干这话我实在上是赚300嘛，可是现在我要还债啊，我还还掉嘛，所以我应该只赚多少？只赚200啊。请问我前面那个讲法跟后面那个讲法谁对？是前者对还是后者对？我到底应该是只赚200还是只赚300？如果因为我以口袋现在就是1400块钱来论，对不对？还掉100块钱之后，又扣掉了我原来1000块钱的成本，我是赚300没错啊，实赚了，在我口袋啊，没有错吧？可是如果我以刚才前面两次的累计累算来想的话，我好像也只赚200块啊。可是我口袋明明赚300，账上为什么好像看起来只赚200呢？哪一个才是对的呢？两个也都于理有道理啊。各位学长，请告诉我谁才是有道理的啊？天底下就是这本糊涂账，你回家慢慢算，看看到底是谁对。好，看看到底是谁对。同样的，一样的计算的游戏也是这样算。现在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每个人都各出10块钱，啊，每个人都各出10块钱，不就凑30块了吗？于是呢，他就交给了另外一个人，中间人，去买了东西。而买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只有25块，所以呢，不就找了5块钱吗？那中间人就暗杠了2块钱，然后呢，把剩下的3块钱呢，个别还给张三、李四、王五，对不对？这样通吧，我各取10块钱呢，去买了一个25块的东西，找回了5块钱，暗杠了2块钱，剩下3块钱，每一个1块钱呢，都还给张三、李四、王五，了解吗？好，我们回来推推看。于是后来呢，有人告诉他说，这个中间人污了你们2块钱。于是这些人就开始算，我们呢付了10块钱，后来呢又找回了1块钱，所以实际上我们实支多少钱？9块，三个人每个人都付9块，3×9=27，加上了那个人污掉我的2块钱，27+2=29块，诶，还有谁污了我1块钱？到底是谁抹形了污掉我的1块钱？越算越，于是他就找了那个中间人算账，你污了我3块钱，那个就妈呢妈呢，我也不过就是污了你2块钱，我怎么会污你3块钱呢？他就算不通，我明明三个人3×9=27，对不对？你怎么会只有2块钱？你应该口袋里面有3块钱，难道被谁污掉了那块钱吗？请问各位学长，那1块钱谁污掉了呢？啊？可是前面那样算的时候又没有错哈，你看哈，30块钱对不对？人家也只拿了25块走，没有错吧？找那5块钱也没有错吧？2块钱入我的中间人的口袋嘛，3块钱也还给人家了，1毛钱1块钱也都没有掉啊。可是我们回头过来算的时候就不对啦，我付了10块钱呢，还了1块钱呢，我付了9块钱呢，三个人加起来付了27块啊。扣掉中间的2块钱，那还剩1块钱，到底谁污掉了呢？你知道吗？你回家不妨去思考一下啊。对，这其实就是个文字游戏，你们被我陷害了。可是到底你们有谁能够很清楚的理得出来这个文字造成的陷阱在哪里？包括前面那个例子跟后面那个例子，你能够在文字上面搞得清清楚楚，其实那都是名言障碍。你管他到底你是赚300还是赚200，到底你是被污掉了2块钱还是莫名其妙掉了1块钱，先不要管了你赚多少，也不要管了到底谁污走了那1块钱，你不要有这个观念，你只要摸摸你的口袋， 对不对？一毛钱也都没有少，对不对？该多少就是多少，这是很实在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们往往实在的东西是一回事，心里面的感觉都被什么操纵了？都被语言操纵。刚才呢，你们都被操纵在我刚才讲故事的语言过程当中。可是呢，我们呢，理性就很难超脱语言障碍，讲不清楚也理不明白，到底我的脑袋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不妨你回去问你的孩子，拿笔出来算算看，到底那一块钱到底落到哪里去了？有人坚持赚了300，有人也坚持赚了200，两种说的都有道理，可是到底谁才是说真话？什么才是事实？所以我讲这么多东西，也研究这么多东西，也听很多这种东西，我又处理辅导的案子，看到很多人抱怨很多东西。我为什么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呢，从这些烦恼，很多众生的烦恼当中呢，你如果真的去想仔细了，再回到很根本的，你只要把欲望变薄了以后，你都发觉啊，这些东西都是啊自寻烦恼，自寻烦恼。所以呢，为道日损，就是呢把这些障碍你的名言习气呢转薄了以后，你的心里也在不被人家能言能云所云，随着人家怎么讲，你心就怎么照做。于是你心里面的得失、成败、坏空、意念，都是言语相，都是心缘相，不是真实的那么回事。你如果真的要认为说谁污了你一块钱，你想一辈子你也想不通，想到你死了，你也是不甘愿，含冤而死，硬生生就是怀疑谁污了你一块钱，可是就是没有人污，没人污，我的感觉就是这么真实，就是一定有人污了，只是我还找不到凶手。这个凶手我跟你讲，找到你不断的来生还是找不到，懂吗？那根本就是你坚持为有，对不对？理上说起来也就是有，你也搞不清楚，这个就是无明，对不对？无明习气三门，有知习气、名言习气、执着习气。第一个名言，你莫名其妙要照做，对不对？我执又坚持是这个样子，有知就一直不断的困在烦恼当中，辗转一直要去找答案，对不对？所以你才会去攀龙附凤，随着流行这样转，于是你才有得失，才有成败嘛。没有这些名言相之后，你哪有后面这些东西呢？啊，人还不是就是三餐饭，像守戒的人一天就一餐饭，一张床侧着睡，连一个凳子你也可以睡，对不对？人所取的真的不多，如果要维持一个能够修行的这一个无蕴身，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搞这么多烦恼的，我们可以很清净的，为什么不搞个清净的生活过？为什么搞得那么多烦恼干什么？而那么多烦恼，你又要去找学很多的方法来克制，来对治这些烦恼，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不都是冤枉修行吗？可是你又不修行，这些烦恼又浮不下来。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以妄除妄。七地菩萨在《华严经》里面呢，都以一个比喻来讲，叫做梦渡大河。在《华严经》呢，承认到了八地菩萨不动地以后，才是无功用行。前面呢，都是以幻除幻，以幻造作的障碍，因果皆为这样去修行，所以才有了从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一直到初地，一直到七地。到七地之前呢，华严经都说那是虚幻修行，都是在梦里面呢，以为自己生病了，在梦里面看医生，梦里面打针，梦里面吃药，梦里面嘴巴一堆的苦，对不对？梦里面呢，有的这个昏沉沉的样子，梦里面最后有了，哦，我终于病好了，终于病好了，你才会修到了什么八地，懂吗？到了八地的法身大士的这个地位。前面之前华严经都以梦渡大河啊，梦渡大河这一句话来讲修行的相，知道吗？ 所以修行都是这一重虚妄的，更何况众生凡夫的烦恼相更是妄上加妄。我们也不要去讲究竟，就讲那些经常困扰我们的这个东西，都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到底赚200块还是赚300块，到底谁污走了我的一块钱啊？你不妨回家去看看语言陷阱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无非都是陷在语言陷阱当中，又执着，又一直不断的愿意，一直不断的卷在那个有知习气当中。所以我们不是一辈子，甚至是好几辈子无量劫都困在这些东西当中吗？所以我们的轮回不就是这个生灭心辗转相依而来的？请问还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如果连七地菩萨修行相都不是真实的，那请问众生的烦恼还有哪一样东西是真实的？那么为了这么多不真实的虚妄的东西，我们又来这样子造作，不就是头上安头吗？不就头上安头吗？那么了解这头上安头的虚妄相之后，我们下一讲就来跟各位来报告三自性三无性。其实这一讲呢，我们在前面呢讲了很多了啊，我们开始前面谈三十颂前面的玄论之前呢，就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就打算呢一次就把第十讲讲圆满。那么原则上呢，我打算呢从351页啊开始跟各位先消文啊，然后呢在消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回来看343页到350页中间于老师课本当中的一些名相啊，跟各位来做一些解释。所以这边呢有五句颂，这五句颂呢分别就是在讲三性三无性。其实三十颂呢把这五句后面，可是我的经验跟我的老师都告诉我，要学为识先要了解三性三无性啊。所以呢如果各位回去看成为识论已经开始有底子，如果你们也觉得可以开始相应，想要开始学成为识论的话，你们不妨呢从第八卷开始看。如果你要问我成为识论要从第几卷开始看，我都不会建议你从第一卷开始看，因为第一卷是最难读的。如果你从第一卷开始看呢，看不到第一卷结束，翻两三页就看不下去了啊，通常就看不下去了。可是呢你从第八卷开始看呢，从理上去了解三性三无性呢比较好了解。那么你在读这第八卷，同时配这个中论，或者配这个圆觉经，圆觉经啊，这些呢都也很好，可以去相应啊，可以很好相应。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就打算从351页，随着于老师这五句颂的消文，这五段文呢跟各位消文消了了啊，消了再回来讲啊这343页到350页这七页的一些名相啊，很快的呢就把这一讲给报告啊，报告我们就在下次呢跟各位进到真如。那么真如这一门呢也比较简单啊，重点都在二谛四重啊，二谛四重把二谛四重讲了了，我们就再花两时间呢讲五位修行啊，五位修行。所以我预计呢大概在五次顶多六次呢就把三十颂讲圆满啊，讲圆满。好，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报告到342页这边圆满啊。所以呢到这里之前呢，各位可以再做个总复习啊，总复习大概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就是前面的玄义啊，第二段呢就是中间的相应心所啊，这一段。第三段呢就是讲九缘四缘跟十二因缘这一段啊，讲唯识因缘起这一段啊，各位呢再把它很快的多看几遍啊，多看几遍。那么下一讲呢我们讲三性三无性呢就总讲前面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三性三无性可以总摄唯识这白法啊，唯识这白法都是源自于三性三无性，而三性三无性又跟中论讲的缘起性空，性起缘起同是一门啊，同是一门，就以三性三无性来论。也因为三性三无性，所以才会讲到楞伽经，楞伽经就讲无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啊。中间的八四二无我前面已经讲了， 后面呢就讲无法三自性，那个三自性指的就是这边的依他起、偏计执、缘成识。我想我们之前已经很多了，这一讲的文呢应该很简单啊，应该很简单。重点是第八卷里面呢讲到几个譬喻，那几个譬喻呢倒是非常重要，像涛泼依水啦，或者以灯照暗室啦，或者是这个这个千灯相传呢，像这些譬喻呢倒是蛮重要的。我倒是在下个礼拜呢会把这个几个譬喻呢讲起来。那么甚至呢提醒各位可以看一下哪个地方哈，在346页最后一行，成为是论卷八讲说，众缘所引自心，心所虚妄变现，犹如幻视、阳焰、梦境、光影、鼓响、水月变化所成，非有是有。这一段文呢其实也出自于中论啊，其实也出自于中论。所以其实呢你从中观的角度呢去看三性三无性，以及从唯识的角度去看三性三无性，味道不一样，可是呢法味相同，法味相同啊，法味相同。所以呢不管有人讲性起或者讲缘起，其实呢讲的都是一回事啊，讲的都是一回事。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知道，唯识其实只是要去对治什么，对治性空学说当中顽空一派断灭的执着啊，断灭的执着而来的，并不是去造作一个依他起性。他在造作依他起性的时候呢，也同时讲了三无性，所以三无性也是为了对治怕一般人讲说唯识立三性呢，以为真的是实有啊，真的是实有，所以呢为了对治这种执着而来立三无性。所以三性三无性等于就在讲什么，讲中道义，把这个东西讲得最明白的就是辩中辩论啊。所以在这一段文当中呢讲得很清楚的，他以辩中辩论的一句偈呢来做总结，这也是下礼拜会跟各位报告的。所以呢各位呢不妨呢先去预习一下啊，要做前面的三段的复习，要把这一段呢也做个预习。好，我们下个礼拜来呢就给各位呢从这个消文啊，350页消文呢先把这个五句偈呢跟各位来消一下文。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边为止。好，请各位同学合掌，我们一起回向。